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还是在《净土玄论集》的第二篇文章啊，《净土心论》。那我们现在是在这篇，也算是导师的讲记啊。我们在这篇讲义的第一页啊，就是注脚是导师这篇《净土心论》实际上是在民国40年哈，他在香港所讲解的啦。那或许他之后有一些更动。目前我们是在这个第四点哈，第四点就是弥勒净土。那如果是我们讲义的话，是在18页。那如果是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是从56页开始啊。好，那依着导师的说明，个人的科判的编排上面啊，刮胡的国字大写一是阐释真义啊，就弥勒净土啊，从这个所依的文献啊，这边所列的像《弥勒上生经》，就是修持戒啊，或者是在家的居士的话是八关斋嘛，那修一些福德，那发愿往生啊，那个。弥勒净土就是天上的弥勒内院，那主要是在听菩萨说法的啊。那因为弥勒菩萨是将来要成佛的哈，所以在第二个刮胡的弥勒下生经啊，主要的目的啊，亲近弥勒菩萨的目的就是同弥勒菩萨一起来净化人间哈，就跟他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成佛的时候，可以听他说法。所以在弥勒上生经、下生经，它的重点应是重在所谓的人间净土之实现啊。好，接着是这样的思想哦，就人间净土，实际上是净土思想，或者是之前有提到过的世间乐土，像举例印度的北俱卢州啊，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是一般的人类共同的愿望，一种愿景啊。就相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间这个社会有种种的纷乱种种的不如意哦，希望有一个比较美好的哦，事事圆满哦，那也没有什么灾难风调雨顺等等哦，这样的净土或者乐土的思想一直是存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哦，那佛教在印度这样的文化中所发展哦，虽然世尊出世讲的是所谓的解脱法出世间法，但是佛法的弘传免不了要去适应那时候的众生人类啊，而且可能那些原本有一些的不违犯哈，这个所谓的没有根源的错误的话，佛是没有去反驳了哈，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宇宙观世界观，我们在《长阿含经》的世纪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了，这应该不应该只是佛教所传承的，好像这个所谓的宇宙的形成、世界的形成，人类刚开始是从哪里来啊？据那时候的文化所流传的这种共同的观念或思想，都是从这个所谓观音天哦，天上下来哦，慢慢的才延伸到现在我们这么多的人类啊，乃至这个世界的形成。四大部洲的介绍、环境这些等等，实际上都是共世间的了，这不是佛教特有的。那时候就全部包含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所以可以说了，这个是没办法避免。佛法要弘传，不可能直接就讲所谓的无自性，或者像般若经系统的直接讲一切法空，那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相对是少。那在佛寺的这个弟子或者那时候的修行环境呢，比较是独善的这种风气啊，比较是想要出离三界得解脱这样风气，所以他所教导的方法啊，四谛缘起啊，或许也是比较偏向在这方面的说明。所以刚所提到的啊，在弥勒净土啊，这个上生经下生经所重视的，这边导师就提到的啊，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啊。那刚有提到净土或者是世间乐土的这种思想，它可能不是只有佛教特有，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就迈入到第二个了。那在 思想的偏重发展，就是慢慢的这样的思想，本来应该是升到所谓的弥勒内院跟弥勒菩萨学习，主要是要跟他一起下来，等他成佛教，受他教化啊，跟他学习。那慢慢的就变成在讲义二十页的标题这边所说的这样子的思想，慢慢都偏重发展，重视在所谓的天国净土啊，天国净土啊。好，接着这样的人间净土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呢，在国字大写二这边哈，那导师认为可能跟几个内容有关系哈。第一个他提到就是明月这个词啊。就是明月呢跟太阳的光明是不一样的，就是在黑暗中的光明就是月亮了，那月亮的清凉跟它的明亮是佛弟子的理想。那当然这样的描述可能几句话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实际上老师应该是在很多文献上面所看到整理的一个结果。那接着他就举经来说明为什么跟明月有关系，像第一个举例的是在讲义二十页的弥勒大乘佛经，在十九页已经有提到这个弥勒下生经有五种翻译，这个在注脚的三十一有列出来，所以这个弥勒大乘佛经基本上也是属于下生经的不同译本。那这边就有提到几个关键词，像光明大三昧无比功德忍，当然这个我们看注脚的话应该是在说明在称赞这个将来成佛的这个菩萨或是如来，或者是在注脚三十五，注脚三十五，那或者接着在下面又提到南无满月还是一切智人，这个都是在说明以满月的辉光或是光明来形容弥勒的确证，将他体证实相的一个证明。另外的又引到弥勒菩萨所问经，这个应该是在注脚三十六，那这边有跟这个明月有关系的。这边导师就有个小结了，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弥勒跟月光月亮这个明亮还有光辉是有关系的。这象征的我们这个世界五浊恶世充满的痛苦，那唯有弥勒菩萨的慈悲救济是黑暗中的光明，所以这个就是以这样子来说明明月跟弥勒菩萨的关系。那接着就引申跟月光有关系的，就是在第二个提到的就是月光童子跟月光童子菩萨了。那最开始的译本是竺法务所翻译的《月光菩萨经》，那主要内容是有供初期佛教的，就在说这个童子呢，实际上是一个长者的这个德护长者的儿子，他上次有提到，因为那时候佛出是佛教兴盛啊，所以其他的宗教他们很难接受到所谓的信徒的供养，所以他想尽办法要危害佛法，应该是说害佛危害佛教，所以用这个所谓的挖坑里面有火，或者是在饮食中要下毒还要害佛。那这样的描述呢，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注脚的三十七的瓜福寺这边呢，他实际上是这个就到这里不要害佛，就这个他的儿子叫月光劝他的这个长者，就是生日或者是叫做德护长者，请叫他不要害佛。这样的记载这边就有列出很多文献，像十诵律真言经，所以这边大概是跟所谓初期佛教有关系的呢。那接着一的这样的故事就延伸出在我们看二十二页的瓜福二二十二页菩萨出世天下太平的预言呢，那这个第一个像引的是生日经，那一样也提到这个所谓的月光菩萨出世的时候就会佛法兴盛的这样描述啊。所以前半部就是他要劝他的父亲不要害佛，那可是这样的预言实际上在中国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说从这个月光又影，或者是这个月的月满月的这个光明 光辉来跟菩萨的关系，弥勒菩萨的关系之后，又延伸到这个月光童子的事情。好，那这边又提到的就是他的预言啊，就末法的时候有菩萨会出现世间来维持弘传正法了，那正法又可以久住啊。那在讲义二十三页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内容。那到了影响哦，这个标题三呢，就影响这个隋唐时代的君主啊，因为这样的记载啊，在中国佛教啊，总是会认为是哪个贤君明主啊，他未来护持佛法，弘传正法啊。那这边就有列出像这边说的隋文帝啊，或者在讲义二三页的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这个宝语经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可能在注解四十一，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啦。但是宝语经，好，因为这边导师的描述啊，它实际上非常的简略哦，在倒数第三行，他说宝语经有提到嘛，哈，就有一个天子叫月光啊，他在佛涅槃后的第500年中，法将要灭的时候，哦，这个菩萨他会生在这个南瞻部洲，而且是南瞻部洲东北方的摩诃支那国，那就一般说的这个中国哈。为自在主，那下面导师的解释啊，就是在佛弟子的心中啊，就是下面最后下面一行，这个意味着武则天啊，就这样描述是意味着武则天，那这样实际上不是很完整啊。如果是看到注脚的41，或许会比较清楚为什么导师这边的文会说他是武则天哦。我们的进度虽然是有点慢了，而且讲义又找了一些文献，可能会有人觉得好像为什么要读了那么多课本之外，就是导师的讲记之外的，或者是这一本论集之外的内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反而可以帮助理解，当然可能这个相对而言会读的比较多的东西，那这个就当作我们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或者是那么多的次数啊，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好好的细读这本啊所谓的净土学论集，或者是这篇的净土行论啊。所以我就是依着这样的心态啊，个人是觉得还蛮法喜的啦，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好像读了很多像注脚的啊，或者是其他经论的内容啊，就有点琐碎啊，盘整啊。不过就是每个人的号要不太一样啊，因为像这边其实导师所引的，我们实际上很难知道为什么这是意味武则天啊。但是如果我们看注脚41的话啊，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导师的解释啊，在注脚41啊，就佛说宝语经啊，这边就提到有个天子啊叫月光或者是日月，这个日啊，有时候是约的这个，在这边有个下面有个注脚啊，就是它的教刊栏，但是有一个版本啊，叫明本或公本是属于约的啊，就是有天子啊是月光啊，他就去礼佛，那佛就跟他讲，因为他过去供养了很多的佛了啊，所以他将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出体字的地方，大概是第四行啊。因为他供养很多佛，所以他的身上的光明啊是很亮眼的齁，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在佛涅槃后齁，哦，大概是最后的第400-500年中法将灭的时候，这个是导师书本上有引用到的呢，就生在所谓中国齁，哦。那居所阿比跋致不退转，十世菩萨是实际上你虽然是现女众的身份，但是是菩萨，所以故现女身为自在主。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引射是武则天呢，因为她是女身嘛，女众的这种色身。那接着又提到呢，精于多岁正法自化，所以她在位的时候她做自在王或自在主，所以她在多年的用正法来教化自世。那养育众生犹如次子，犹如他的孩子一样，令修十善嘛，那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他事，又用这个所谓的世事，就衣服饮食 卧具汤要供养出家人啊。那于切时修梵行，叫做月净光天子。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我们上次这个大智度论里有提到，女众的身体，它有种障，有障碍的哈，就有五种。所以一般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啊。这个到底就目前的文献是如此啊，那实际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例外哈？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啊，这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就可以去留意的。在声闻佛教，阿罗汉没有分男众女众嘛，可是大乘佛法当中，好像成佛的基本上都是男众，男众的这个色身啊。所以这边就列了这个，像大智度论也有提到的啊，不能做转轮圣王啊，不能做第四天啊，第四就是什么？这个我们说四天王天啊，刀立天的第二天啊，第三的梵天王。所以为什么第四天跟大梵天王他常出现，像在佛教的经典章中有记载，就是这两位天王都常来跟佛请教嘛。所以这佛母是生什么到33天，33天实际上就是这个第四天的这个他的管辖内呢。大梵天是属于这个初禅的这个最高，初禅有分三天的话，他是最高的那个天王嘛。还有什么阿比巴之菩萨啊，第五个是如来啊。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导师那个本文上面啊，就我们23页的最后一行看到这样的影，宝语经里面描述他说是武则天啊，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啊，那要想达成啊，想要达成所谓的天下太平或是人间的净化啊，那这边导师有讲但也未曾可以完成哦。可是人间净土、人间净化这样思想，一直我们看着上本文上面啊，永存于佛教之中啊，就佛教佛化中国的人民心中。好，接着再看到24页啊，到了盛唐之后，好，盛唐之后与外道的摩尼教结合啊，就发展成所谓的明王出世天下太平的思想。好，这个就延续这样子的啊，就是从这个讲义22页啊，这个月光童子或者菩萨出世天下太平这样的预言，这样子就影响中国啊，一直从23页到24页啊，那下来就会提到像元朝啊的偏颇发展。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2，那一样是刚刚说的这个佛说宝语经的内容。导师在其他的书注脚42佛教史地考论这本书里面，他也有提到一些说法。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42这边，佛教的开展要取得政治当局的护持，在印度就像阿育王或迦尼舍迦王等来护持佛法，他才有办法得到非常的发展，就是广大的发展。所以在中国异常的兴盛，也应该有贤王来护持，明君或是贤王来护持。那关于这一点，在佛经就早有预言。那老师说预言即使不灵验，所以就等于说刚所提到的像隋文帝还有唐武则天啊，唐他时候实际上没有真的达到所谓的这个贤王来护持啊。那这个所谓的预言主要是跟月光菩萨的预计有关。那月光菩萨就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像日升经啊，或是月光童子经啊，还有像得物长者经啊，这个我们之前都有看过。那这个就下面的就提到跟我们刚刚说的内容一样，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最后面的了，最后面这个唐朝的部分，其他内容你们可以再详细看，因为我们大概都有说过。那看到倒数注脚42的倒数第5行啊，唐朝的这个普利留智第三次翻译的这个佛说宝语经，也就是我们刚刚注脚41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我们刚刚也看过，我们看导师这边有一个 他的引完经文中的后的解释、啊、就是、在倒数第三行、啊、十世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智化，这上都是经文、啊、那接下来就是导师的解释、啊、这正是武则天临朝的时代、啊啊、在宝语经的初译、啊、并没有这一段。那导师这个推论啊，这个可能就是菩提留自柔和大云经、哦、所以它是另外一部经，女王、哦、的说明跟这个月光菩童子的预计、哦、这样的传说合在一起，迎合当时候帝王的心理、哦哦、所以它大概就有这样子的内容产生了、哦、这个就会比较完整说，诶，在宝语经为什么有可能呢、啊？这是导师的推论、啊、就给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就回到、一样，这个所谓的菩萨出世天下太平，接的是明王出世天下太平。那发展到这个元朝或者元末的时候的情况、啊、那再回到本文24页上面、啊好，到了元朝发展秘密组织，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莲教、哦、他们理想中的明王、哦、跟弥勒菩萨、月光菩萨出世的思想、哦、老师认为是一脉相承，就是 有密切的关系的。那白莲教也是以天下大乱弥勒出世为号召、哦、那为什么叫白莲教、哦、可能是因为宋代的时候哦、这个所谓的结白莲社念佛、哦、那就是念佛或是白莲社这样的活动或是这样的修行方式非常的普及啦、哦哦、但是呢莲社实际上是想要求生西方净土、哦、所以念阿弥陀佛、哦、那白莲教虽然采取这个白莲的这个名称还有这个意涵、哦、但是他们是希望什么前面所提到的天下大乱弥勒出世嘛，所以他是希望弥勒菩萨下生人间实现人间净土。不过佛教的思想更衰落，就是这个时期比较是崇信就迷信的方式，他们没有去了解所谓的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因缘或者怎么生到弥勒内院跟菩萨一起修学的方式，就好像就是比较迷信的了，又融合外道的思想、啊、所以越来越神秘、啊、那慢慢的这样思想、啊、又发展到所谓的、后代，我们就看到下面标题五这一个、啊啊、弥勒人间净土给予中国人的影响很大、啊、那可惜的是、啊、中国一直还是儒家思想为主、啊、那佛教没办法实现政治的进化，不能引申净土思想而实现于人间得到正常的发展。就算是跟佛教比较有关系的元代的这个帝王，像朱元璋啊，我们看到倒数第五行，曾经出家又加入白莲教，所以他虽然是为了生活，那这边导师有吗？为了生活无着，就是没有着落了，就是为了生活做过出家，但是缺乏佛法的正当认识，所以等他当为帝王的时候，他又结合儒家思想，所以又跟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的思想又脱节。所以到这边大概都是说明这个弥勒思想它的演变还有它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那我们就接着看到25页，这边算是一个小结，所以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除了弥勒净土弥勒净土思想慢慢被着重在所谓的天国啊，升到天国啊，天国净土的思想，而没有重视人间净土。除此之外也有这个所谓的明王出世啊，可以天下太平。那总的来说还是没有依佛法做到去治世乃至救度众生的这个理想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在25页这边瓜不三就小结、啊、所以月光童子出世跟弥勒下生的思想、啊、千多年来的发展鼓舞了中国人对人间净土的要求与实现，但是一直受到这个儒家思想、啊、以家为本的文化的阻碍、啊、就不曾实现。 好，所以要弘扬弥勒净土啊，必须要理解这个人间净土的特性呢。那有的把这个人间净土忘了，只剩求生都率净土的思想，就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天国净土啊。那以为求生都率天呢、啊，比生西方净土来的容易啊。啊，大概是没有了解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的核心意义，或者是它的经文上面的说法啊，就是导师还是比较站在这个依着弥勒上生经跟下生经啊去做所谓的弥勒净土的一个说明啊。虽然感觉上，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就是你只要持戒啊，那修布施等善行发愿往生这个弥勒内院。好像相对依着至少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达到一心不乱发愿往生净土，相对比较容易，相对而言啊，但是也没有说，也不代表说你这么做就一定可以啊，所以应该还要重视他的这个，不是只是升天享福，而是要跟佛一起来人间净化或是实现这个人间净土。好，接着我们就看到25页的第五点哦，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哦。那在第五点你这里哦，导师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他把它分作四个小点哦。第一就是阿弥陀佛了哈，那第二就是跟其他佛做一些对比哦，像第二点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啊，第三是跟弥勒，第四是跟药师佛。那我们就来先看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主题下面。那这个内容，我们或许在念佛前说当中，就前一篇文章可能有些解释哦。不过导师这边呢，个人是依着导师的说明啊，做这样子的分判分别哦。第二个是从标题一啊，就概述论题啊。就是在说明为什么大乘或是大乘佛法当中特别赞叹这个所谓赞扬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他的净土。那第二个就是解释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在解释阿弥陀佛是诸佛之最。第四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后来发展，应该说这个阿弥陀佛跟后来的阿弥利多他彼此的关系还有他的发展是怎样、哦、所以大概是这四个主题，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哦、好，在讲义25页这边、哦、在标题一刚刚说这个概述论题，就是我们要接着讨论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好，古人说、哦、诸经所赞尽在弥陀，那好像是比较重视的，就是很多经典都是在赞叹这个阿弥陀佛呢。那导师说这是的确的，就是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大圣经广说十方净土，但是呢特别着重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的净土可说是大圣净土思想的归结。所以不管怎么说，就好像最终还是会提到这个所谓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尤其在中国佛教特别弘扬这个西方净土也不是没有理由。好，那到底是什么理由，这下面要提到的呢。好，那下面又说依佛法说佛法是平等嘛，就佛体证的实相，就一切就当成佛的时候啦，就每尊佛那体证的这个实相，他所要修集的福德智慧乃至他具有的大悲大愿等一切应该是平等没有差别。所以假设要说阿弥陀佛立48愿，或者说这个弥陀佛有与这个持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有缘，这样的说明实际上是方便之说了。那么那为什么在无边的净土当中，还有无边的佛当中，大圣经特别赞扬赞叹西方净土跟阿弥陀佛的？导师说这是值得研究，所以他下来大概就是会站在这样子的内容去做说明。那我们这边呢，在辨识因由，我们就一样跟着导师的这个文脉上面 你就安立的像在刮拂衣，就是名称的优势啊，就是阿弥陀本身有这个名称上的优势啊。那刮拂二如果是无量光的话，这样是跟印度那时候的宗教思想有关系，但是去净化它啊。那这个印度的宗教，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要再说明一下的啦。这个因为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句话啊，可能到我们接着会看到了，先请大家翻一下啊。有些人在看导师的这个净土，净土与禅，我们这篇文章实际上出自净土与禅啊。我们先看29页的第一行啊，就主要是有些人看到这句话，可能就觉得好像导师不管怎么说了啊，就他的文章他的内容前后很多的内容，但是他看到这句话，觉得那其他都不用看了，因为他只有看到什么啊，29页说的明白一些啊。这实在就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摄取太阳神崇拜的思想啊，所以请大家要对这句话稍微的思考一下啊。我们到时候会看到，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只是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啊，好像阿弥陀佛的思想就是太阳神的进化，太阳神崇拜的进化。好像不是啊，导师应该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有些人就会这么连结，因为他这边是解释阿弥陀嘛，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看。所以这个他用三个名称来解释为什么诸经特别称赞这个阿弥陀还有西方净土。第一个就是阿弥陀的这个字，就是我们在刮拂一说的名称的优势。第二个是刮拂二无量光啊，那无量光那我的小标题啊就是净化印度宗教的思想，这个是从这个讲义27页开始啊。那刮拂三是无量寿啊，在讲义的30页啊，就一切佛所共同的啊。那用这三个，先从这三个名词啊来说明为什么啊，在大圣特别称赞这个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就请翻回来啊，25页啊。25页，我们先依序来看一下啊。好，第二是从语词上的诠释啊，就是这个梵文字阿弥达这个字啊，那它的意思就是无量啊。那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的含义，所以从这样子来翻啊，就是阿弥陀就是这个翻这个阿弥达这个音啊，它意思是无量嘛，所以导师。这边又提到有通跟别，就阿弥陀可以说是无量佛，就阿弥陀佛，所以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它本身没有，不是，它只是翻音，它的意思就是无量的意思，所以阿弥陀佛它代表就是无量佛的意思。那但是它又可以有通共通的意义，还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接下来才会讲因有通有别嘛。那通义来说，共通的意义来说，就是阿弥陀佛实际上指的就是一切佛，或者就是无数无量的佛。所以我们虽然都习惯念怎么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汉传佛教见到啊或接电话，有时候会讲阿弥陀佛。之前也有遇到居士就是来讨论啊，就说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其实不是只有佛教界啊，就一般的人对佛教概念大概可能会听到阿弥陀佛的机会比听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教主什么本师释迦牟尼佛还要多了啊，所以一般人的观念上好像比较熟悉的是阿弥陀佛，那世尊好像比较不熟悉啊，至少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没有，就往生的时候，大概不管你是佛教徒啊，那现在如果你要做的是什么佛化的仪式的话，像玄的哈，什么西方三圣啊，或者是那个念的，请人来念的佛，大概就是什么阿弥陀佛。所以一般的人，他或许他不见得是佛教徒。那佛教徒会接触佛教，成为佛教徒的这个原因啊，因缘，有些时候也是有可能是也遇到也有。 因为家人往生嘛，所以有法师或者什么礼仪公司用佛化的仪式，佛教化的仪式来举行这个所谓的追思赞颂，或者是最后的这一层。所以这个等一下 等于说这个阿弥陀佛这样子的概念或是这样的名称啊，比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广为人知啊。那这个我们只听到，我们只会这么说，但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去思维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边导师就说，从通义来说，阿弥陀佛实际上指的就是无量无数的佛。但是呢，在佛法的弘传中，就传承过程当中，慢慢的这样子的无量佛的意义就被特殊化，就变成特别的。那什么叫特殊化？下面最后一行字，就专门指方立相，就特别指向某一个方向，某一尊佛，那就是什么？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好，虽然呢，虽然这个所谓的通别二义，在26页这边的通说跟别说了，那或许没有那么明确的文证可以来证明，那确实是明显可见，那就是说他没有部经特别讲说，这个阿弥陀的通义叫无量佛，别义叫只专指西方这个阿弥陀佛，是没有一部经这么讲。不过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看得到，所以接下来导师这边就引了这两部经，这两部经的内容也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我们再一起来复习熟悉一下。第一个是观无量寿佛经，在讲义的26页，讲义的26页，这边一样先概要去说明这部经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专明，这边导师有提到专门说明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一就是他所依的这个世界，就极乐世界，正呢就是佛所成就的相好庄严，这是专门来观，所以它不是只是说明而已，而且你要观。这个我们之前大概都有提到过了，在这部经是分作16种观行，所以下面他提到第九观是观阿弥陀佛的色身相好，当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经上的描述是见此事者，就一开始你是先观这个佛，就阿弥陀佛的相好，32相这些相好其中一个，那当你所谓成就是说你开始要先取相嘛，就是你可能有这个明显的佛像，你先取相，取相之后当你没有看佛像，当在你的心中可以呈现这样的佛像，而且是你看你要是这个相好是什么佛无顶相啊，或者摆好相光是很清楚明白，而且是可能要停留很久，不是显现一下就没有了，这样就心力不够强，那一直要很专注到这样的佛像在心中不会消失，而且要很久的时间，所以他才说见此事者就可以见到十方一切诸佛，等于说你观这个佛像相好光明成就的时候之后，你就可以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是在下面注脚45刮补一，这边就说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嘛，就是你这边念就不是口念了，那另外的导师的文是什么？做事观者明观一切佛身，那这个就在我们注脚刮补一，我们这边黑体字 的地方都有列出来了，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那在本文上面26页导师对于经文的解释就是这是说明见到阿弥陀佛，就是你观佛见到佛就看到佛，就这样见佛不是佛 来到我们的心中，而是在我们心境上呈现这样的佛像那就是当下就可以看到十方一切诸佛，所以观阿弥陀佛就是观十方一切诸佛所以这个一样嘛，同别义接下来就在讲这个特殊的意义这个部分就阿弥陀佛是无量佛的意思虽然没有这个很明显说通义跟别义但是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就可以知道 我们以阿弥陀佛为所愿修观成就三昧的时候，看到的是十方一切诸佛。那这边我们可能要说明一下啦，我们或许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这个，就是这本讲记的内容。那我们讲义，当然不是从这个纸本上面，就是它的文字的描述哦，不是直接从纸本上面复制下来。我们大概是用我们学院出版的这个电子佛老师在荧幕上这边啊，可能荧幕就是比较小。不过大家可以去搜寻这个《应顺佛教佛学著作集》啊，这个我们的电子档大概是印在这里，或是这个西贝塔的这个电子档啊。那所以这个文句上有点点不太一样了啊。请大家可以先翻一下这个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就跟我们这个有关系的，在61页了哈。那我也秀在荧幕上这边给大家看。如果是照导师的书啊，就刚说了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经上说见此事者，如果是书上即有是什么？即见十方诸佛啊。因为导师那时候没有像我们这种全部数位化了，比较方便，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啊，可能像这边就什么。如果是书本上是少了两个字叫一切，少这个一切。那因为电子版数位化之后，它可能就补那个现有经文上面的描述，大家对一下应该可以知道。就是在导师说嘛，经上说见此事者，如果看到这样的事情，就观佛成就的时候，即见十方诸佛，在书上就有诸佛了。那这个应该是导师书，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在之前的像净土语禅基本上也都是这样，所以导师在书上面大概没有那么就跟这个经文上面的文句就是完整的引用了，它可能就是比较是意义上的，这个可能当如果有发现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可能没有发现吧。那就是我后来去看的书上就觉得好像可能有点那个了，不过他的解释就下面那句话就一样，就有一切的了。这是就是要说明一下，就我们用的这个讲义的电子数位化的电子版，大概是依着我们这个福音出版的这个应顺佛教应顺法师佛学著作集，那这个内容可以在应顺文教基金会里面找一些，你可以找到。大家如果去逛一下这应顺文教基金会的网站，可以看到出版文化这边就有应顺法师佛学著作集，这边还有网络版跟单机版，就是你可以不用上网，直接在你的电脑上用的，那这边有很多版本，大概可以去看一下。我只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讲义上的那个文字跟书的或许有点点不太一样。那如果你要完整照书，就是要看书了。好，那回到我们讲义这边，接着是看到第引的这一部第二部经。那这两部经这样的内容，实际上在之前的净土前说念佛前说那一篇文章也有提到过。好，第二部经是波多三昧经，那这也是专门来说明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那有另外这一部经有另外一名称叫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所以这个定就十方现在佛嘛，悉就全部会在前，在我们面前停留或是显现，这个立就是显现，立定这个定就是三昧，所以波多三昧经这个之前我们大概也有说明，在注脚的46大概也有一些说明的，这个大家都之前有看过的。好，那接着看导师的最说明，在26页的最下面一行，就修观成就的时候，那经上就会说到什么，现在诸佛悉在前立，在我们面前显现。那庄观就是说他一开始也是先观，专门观阿弥陀佛，但是他却是见到一切佛，所以这个跟观经就刚刚说的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描述的见此事者 即见十方诸佛是一切啊，是一致的啊。所以看一下小节啊，在27页啊。所以由此可见啊，就观阿弥陀啊，那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导师的书上面这个破折号，它到底是破折号，就是在补充说明前面那个词或是那一句话的啦。所以它这边是观阿弥陀嘛，观阿弥陀，那实际上是这个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啊，所以等于说你观阿弥陀或是观无量佛，就观阿弥陀佛等于是观到一切佛的意思啊。虽然一开始是以阿弥陀佛一佛为专名啊，好，但是当然这也不失去代表一切佛的通义啊，所以等于说这两个以阿弥陀佛本身就可以包含两个，一个是一切佛的通称啊，通义的啊，一个是呢专指，这个就专名，这个就是阿弥陀，还是这个这边啊。虽以阿弥陀为一佛的专名，这是别义了，但是呢对于一切佛的通称、哦、也是可以保有不失，就是能有一切佛的这个通义啊、哦、那讲了这么这样的描述、哦、下面，所以阿弥陀在一切佛中首先得到名称的优势、哦、这就是我在前面25页这个标题、哦、这一的导师这样内容、哦，另外的在大乘法中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意义中、哦、这个就容易理解，就将一切法归在所谓的法界，那有法界生，这个像华严的法界缘起、啊、大概也会很多这样描述、啊、所以像注脚48我们就有列出这个像华严经里面、哦、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啊、所以呢阿弥陀佛受到别人一般众生或者弘传者特别的重视弘扬的这个重要原因、哦、就是这一个、哦、名称得到优势、啊、因为阿弥陀本身代表两个，一个是从通称来说就是一切佛是无量佛，从别名来说就是专指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本身就从名声上占有优势、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8。好，注脚48前面几个大概我们都有看过了、哦、就是瓜符1、2、3、4跟华严经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瓜符5、哦、注脚48瓜符5。华语集第一册、哦、就是往生净土论讲记、哦、那一般说三经一论、啊、就净土三经的话就是什么那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是观无量寿佛经或下本阿弥陀经，那一论就是这边释经菩萨所写的这个往生净土论、哦、那导师也有一些说明、哦、编辑成讲记、哦啊、虽然在众生的眼中仍有无数佛、哦、其实在佛的境界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哦、这个如华严经说、哦、如华严经就我们刚上面那个瓜符1、2、3、4。那波罗洲三昧经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引文在本文26页那边所提到的啊，修行念阿弥陀佛，所以这边念呢不是称名的意思啊，这边的念呢就是观想，观想阿弥陀佛成就波罗洲三昧。那波罗洲本身这两个字也就是翻它取它的音，那意思就是什么，现在佛悉立在前，现在的佛会站在我们的面前，这样子禅定啊。所以见到佛，那所见者是以为就是我们一开始观想取向是阿弥陀佛，观想还是阿弥陀佛，但实际上你成就三昧的时候是看到一切佛现在我们的境上面哦。所以阿弥陀佛就可以代表一切佛的总代表哦。导师说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意义，可见阿弥陀佛与华严经的渊源极深。这个内容跟华严经的渊源很深，这个在下一个主题啊，在阿弥陀跟阿处的说明上面就提到，如果是我们这本讲记的话是在66页了、哦、这边有提到，好，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哦、 好，所以从这个阿弥陀本身，第一个就是代表是无量佛。那无量佛后来发展就变成是专指西方的、阿弥陀佛、因为它本身这个阿弥陀这个名称就占着优势啊。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注脚的44啊，25页这一个啊，这个就算将我们刚第一个理由做一个小结啊。25页的注脚44啊。好，这个是在华语集第二册的。那么引用这一段文，就是依佛法，这边的佛法就是我们说导师的著作，在后期哦，如果他上下引号这个佛法，就是有专指，就在初期大乘佛法之前，但是佛住世啊，部分佛教那时期哦，所以那时候大概认为的佛诸佛的法身是平等哦，但是佛的寿命年寿嘛哈。身光啊，身上的光明啊，佛土等等是有差别，就是在这个时期佛弟子他们的说法。那依着大乘佛法说，佛是平等，但是适应众生的视线方便可能有不同啊，可以是不同的。那所以在种种净土诸佛当中，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极乐净土是最殊胜第一啊。虽然这不是就近了义说啊，所以就近了义说大概就是没有其他的说法，这是就近的嘛啊，这实际上是适应世间哦。那导师说这个所谓的世间是印度那时候多神中最高神的世俗心境啊，就一般人认为的哈，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哈，比较高的哈，就那时候印度宗教哈，多数人会认为啊有一个最高的神啊。在啊、哦，这大概是两种原因的、哦、就阿弥陀佛是最殊胜、最为第一哈、哦，这是方便说了、哦、但是这个方便说是适应什么？适应印度那时候的宗教环境，哦、就是认为在多神当中有一个最高神，哦，这预期心理或者人的一般人的这种心态。另外的，在为人身上，就是引导他们去修善的这个宗旨啊、哦，这个目的意趣啊、哦，就是他宗旨和目的。引发众生信佛朝向佛道异行方便道异行的方便是有特殊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就为什么会慢慢受到重视，乃至就专指这个西方的这个净土。第一个就从名称上获得这个优势啊。好，接着我们就先休息啊，等一下再看到这个无量光啊。所以它这边有三个语词啊，好，第一个是无量，第二个是无量光，第三个是无量寿，这三个才是完整解释。一开始在25页导师所提出了，为什么大圣经特别重视啊这个西方的阿弥陀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